啊，姊妹弟兄姊妹，平安。啊，能来的都来了。今天有个特别的意外，我们知道，今天有一个这个应该是马拉松啊，很多人特别在外面的就很难啊进来。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刚才那首歌唱到的，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掌管明天。我们会继续我们的雅各书的一个分享，现在就来到了第四章的最后。接下来雅各书总共有五章，最后呢还有啊第五章最后一章，如果分三次讲完，可能到八月份我离开的时候就能够完成。感谢主，整个的雅各书我想稍微的能够回忆一下，就是整个雅各书在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给我们告诉我们，基督徒在成长当中要成全完备，要不断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而且接下来他说我们会遇到一些试炼和试探，这些神所许可的甚至仇敌要破坏我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困苦当中，我们要靠主来得胜，生命不断的长进。接下来他又会分享到我们要听到而且要行道，雅各书特别的讲到了行为，后面也分享到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出好的行为的。接后来呢他又分享到我们在实际的行为当中我们不可以去论断等等等等，到今天他再次的给我们提到我们要勿论断勿夸口。在第十节，就是我们十一节的上面一节，他就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因为在第四章的第七节特别提到了怎么样，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知道这个论断是我们的口，就是指我们的言，这个夸口我们知道后面是谈到我们的行为，论断是我们在言行当中一种骄傲的表现，夸口是我们在行为当中一种骄傲的表现。所以在这里雅各特别提醒我们，在四章十一到十七节勿论断勿夸口，主要就是分这两个部分，十一到十二节就谈到了不要论断，十三到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不要夸口。让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话语已经打开，主啊帮助我们，你说你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主啊很多时候我们骄傲，我们不知道我们骄傲，你来帮助我们。今天无论是听的讲的，让我们同感一灵，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我们来先看第一个部分，勿论断。十一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人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第十二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在这里雅各特别的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点，第一个，论断就是藐视律法，第二个，论断就是不守本位。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论断是藐视律法。另外我们一个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弟兄们不要互相毁谤，人若毁谤弟兄或是判断弟兄，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如果你判断律法，就不是实行律法的人，而是审判官了。这是啊新译本的在十一节的一个翻译。 所以我们看到他一开始就说弟兄们，这个命令是给属他儿女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特别是指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一些基督徒。在这里一个很清楚的命令，就是不要互相彼此的批评。刚才我们看到批评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就是毁谤的意思。 李振中的版本也是把批评翻译成毁谤。批评是指的恶意的一个批评，是谴责对方的行为和品格。通常我们说批评好像语调会轻一些，毁谤这个语调会重一些。在张略的雅各书注释当中， 他对这个批评毁谤他有一个解释，他说是指人背后有不正当的动机对人做出的批评。在圣经原文当中，批评原本的意思就是在后面讲话。所以在这里他就说，你不要毁谤弟兄，你不要恶意的来批评弟兄。为什么呢？ 他说你要是毁谤弟兄，批评弟兄，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的。那我们看到，为什么他说我们毁谤弟兄就是诽谤律法呢？那我们知道律法是从哪里来？律法是神所设立的，啊，唯独神是设立律法的，而且是怎么样？ 神来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在第十二节也特别的提到，只有神他是能够救人也能够灭人，他是律法的颁布者。当你说你去论断、你去判断人的时候，你是谁呢？这里第十二节问道：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前面他提到批评，但是后面呢，他说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他又把批评和论断放在了一起。那我想请问，批评和论断有什么区别吗？论断的意思是有判断定罪的意思，英文就是 judge。 就是恶意的评断，是一种盖棺定论式的定论式的一个审判官的地位做最后的一个裁决。雅各特别的把批评、论断放在一起，他实际上就是说，批评实际上是言语的表达，而论断呢是背后的 一个想法和思维，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是毁谤和批评，但是对，特别是对弟兄、对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负面恶意的一个攻击、批评，在背后啊有不正当的一个动机的时候，但是论断呢，很多时候是背后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在这里很多人。 你并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论断。我想举一个例子，我想我在4月30号，就是过去不久，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事情。29号是一个主日，那一天我忙了一天，到晚上的时候呢，本来想好好休息，红梅呢，我的妻子也希望我能够 陪他去到 Superstore 买些东西，我忍耐着陪他一起去。<笑>第二天，我想星期一是我的安息日，我好好休息一下，真的是忙了一天呢。结果他老板打电话来，他本来应该是1点半上班，老板说你能不能现在就来？当时大概是11点钟。红梅就说：“哎，你赶快送我到公司去。” 到那个诊所去，我心里一下腾一下，我的里面火就上来了。我有里面有一个想法，我说这姊妹真不会体谅她老公。<笑> 但是我没有说出来。我说这个姊妹太没有爱心了。我又是咬着牙送她到了诊所。下车的时候红梅很感激，说谢谢你，她要跟我亲一下，我都拒绝。我想请问我有没有批评他？
没有。
我有没有论断他？
有。
是论断，就是我们背后我们没有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对他已经有一个判断，有一个定罪，他没有爱心。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在这里雅各说我们批评论断，在这里告诉我们论断是我们背后的一些意念一些想法，批评呢毁谤呢是把我们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很多时候你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你在论断你的弟兄，论断你的妻子，论断你的朋友，你知道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论断和批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的关系。定罪宣判是法官的职责，如果我们彼此的批评，特别是带着恶意论断的批评，没有好的动机在背后的，这等于说是越俎代庖。我们有一个词语，什么意思呢？就是超出我们自己的业务范围去处理别人所管的事情。实际上当我们批评论断的时候，在是暗示什么？暗示律法的判断不适当。实际上是怎么样判断的？只有一位。当你去论断批评的时候，你是在藐视律法。我想我们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也特别提到，基督的律法就是禁止人去论断。七章第一节说怎么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论断人是违背律法的事。但是我想我们可能还会有问题。那我觉得我活了四十多岁，我对孩子的批评儿子的批评都对，我觉得老婆跟我生活了近二十年，她很多时候说我的也对。那我们怎么来不批评不论断，和我们给一些建议？我们在工作当中，在公司当中，难道做错了我们怎么来表达？弄不好不是就成了批评论断了吗？这个当中有什么差别吗？毁谤论断和我们的建议改善批评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些的建议的时候，这个里面有什么差别呢？这个的区别我们特别要注意，首先就是我们态度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角色定位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动机的问题，方式方法的问题。所以在这几个方面我们要特别小心来区别。我们不是我们同事或弟兄姊妹啊出现问题了啊犯罪了，我们怎样来劝解他，和批评论断这样一个区别是怎样的，我们来特别的来看一下。箴言书二十五章十一节说得好，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这句话， 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合一，说的合一。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出现问题，我们要啊劝解他，让他回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角色是他的同伴，我们不是审判官。另外，我们在态度上面，我们要特别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严以元首基督。另外一个态度就是，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所以，对我们说的人来说，我们要常常的忍耐，我们态度要柔和。对听的人来说，我们要怎么样？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所以我们在态度上，我们要有一个爱的态度、接纳的态度、尊重的态度，而且我们要耐心，而不是一个审判官的一个态度，一个定罪的一个态度。在动机上面，我们是为了帮助成全能够容神一人，而不是单单的去定罪。另外，在方式方法上面，我们要当面而不是背后，特别是论断，论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别人的面前来说第三者，这是一种背后。另外呢，刚才我说我那个例子，我在心里面很多时候对对方有一个的定罪，这也是在背后进行的一个价值。箴言二十七章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所以我们当弟兄姊妹有一些不当之处的时候，我们在角色定位上，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比他强，我们跟他是一路人。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不是一个审判官，我们也是很多的亏欠，我们眼中也有良目。另外，我们在态度上面，我们要有爱心、尊重、接纳、提醒。在动机上面，我们是为了来帮助成全容神一人。在方式方法上，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也特别的给我们提出来，就是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有的翻译说犯了罪，你就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首先第一步，你要单独的跟他在一起，来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指出他的问题来。如果他不听，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节就说，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要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如果他不听，我们可以找两三个见证人一起去，来指出来，来帮助他。若是他还是不听，第十七节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想在我们在帮助啊，特别是一些啊犯了罪的啊兄弟姊妹的时候，我想在这个方式方法上也要特别的注意。我想我们中国人一个特点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像西方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怎么样，当面不说，不愿意对质，很多的时候我们背后什么话都说。求主帮助我们，这个论断常常对教会、对一个团队的这样一个破坏力是非常的厉害，很多时候会撕裂教会，造成人很多里面的伤痛伤害。另外，我们在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时候，那个标准不是你自己的见解，而是神的道、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提醒帮助的时候，必须是依靠神所颁布的一个律法。 主耶稣说，若有人听见他的话不遵守，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说的道。这是在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所以我们不能够擅自批评弟兄，因为如此呢，我们就是轻视了神话语的一个权威。另外我们看到论断是不守本位。十二节说到立法的审判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毁灭人的神。你这判断临舍的，另外一个翻译，这个人就是指特别指临舍，你是谁呢？我想我们都知道神是这位啊律法的颁布者，不能再多出来你我来定罪，只有神具备这样的资格，所以只有神能够审判人。只有我们设立律法公义慈爱的神是真正最后的那个裁决者。如果离开了神他自己，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去定人的罪，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去审判人。所以在这里雅各也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对自己要有认识，我们自己不能成为一个属灵事物判断的一个根据。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个方面雅各特别提到了我们不要去批评，特别是这是翻译成毁谤和论断人。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论断就是藐视律法，我们论断就是不守本位。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重点，不要夸口。不要夸口是十三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十三节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在这里雅各劝告这些信徒不要凭着肉体的图谋来夸口。这里特别提到的也是两个理由。第一个方面就是十三十四节，生命不在我们手中来掌管。第二个方面，我们在凡事上我们都要仰望主，十五到十七节。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来掌管，十三和十七节。十三节另外一个李振尊的一个翻译就是说，来，如今请注意，你们说明天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往某某城去，在那里度一年，做生意赚钱。十四节说，然而明天的事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们的生命怎么样呢？你们简直是水汽，出现少时随后就不见了。这是李振尊版本的一个翻译。我们会在这里会特别的看到啊，这是雅各在模仿那些凭着肉体图谋之人的口气来说出这样的话。他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意思就是来责备他们。那我们会看到这个人他说他要去有一些的计划的时候，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他的计划是什么？他说今天明天我们要怎么怎么样，而且他的地点说我要到某城里去，时间呢我计划在那里住一年，目的呢目的是做买卖得利。那这样一说好像我们人都不应该计划。我想我们无论在公司在教会，我们都应该有计划，怎么可以不计划？计划有什么不好？我看这个人也是在做一个计划， 一个设计。有一个英文说，如果你 fail to plan， 你就是 plan to fail。 如果你在计划这件事情上你失败了，实际上你就是在计划去失败。这个计划怎么变成了夸口呢？这里边的差别又是什么？我想这个人他忽略了两点。第一个就是生命的主掌管生命，他都计划周全了。我们看到他有计划，有地点，有时间，有目的。但是在这里雅各特别的提醒，怎么样，其实明天怎样你不知道，因为生命不在你的手中。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过眼云烟，转眼之间就消失了。雅各在这里不是说人的生命像云雾，而是强调生命原来就是一片云雾。它是指生命的本质说的，云雾是短暂的存在，人的生命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短暂。如果你活着，主若许可，后面提到你可以做这做那，但是你忽略了一点，你那一天是不是还活着？忽略了生命的主。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有主的人，但是你在计划的时候，你根本就忽略了主。这是雅各所强调的第一个点。第二个方面，你夸口不是因为计划不好，而是因为怎么样，你忽略了神的旨意。他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呀？做买卖得利，这是我们肉体图谋的一个代表。爱世界也必爱钱财。在这里我看我们所说的话，就是我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所讲的无知财主的比喻，是有相同的一个教训。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如果我们是属乎主的人，我们真正的说让他做主的话，那我们在一些计划的当中，我们要问一问这位生命的主，而且我们也要知道他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旨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但是这个人他忽略了生命的主掌管生命，另外他根本不 care 神对他有什么样一个旨意。怎么样，单单的是追求世界的东西，是做买卖得利钱财。路加福音的这个记载是怎么样呢？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库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第二十节，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第二十一节，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想在这里雅各包括在路加福音相同的记载这样一个无知财主的一个比喻的时候，都是来告诉我们肉身生命是非常短暂，我们要怎么样，要热心的追求永恒的事情。特别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特别是对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说，就是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受的过去，包括我自己，我们总是觉得今生都搞不定，还管他永恒。我今天信主，我就是要靠主把我今生的事搞定，对不对？是不是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有主帮忙多好。但是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的吴瑞祥老师特别的提醒我们，说我们今生是为了永恒做预备。我们还记得上一次徐长老他特别分享的题目就是基督徒的德与失，他也是特别的提到，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有限的年岁当中，我们是在预备，我们要得着基督，看这些相比来说世界的任何的东西都像粪土一样。你若赚得全世界丢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利用这短暂的人生是为这永恒做预备。今世的荣华富贵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今世的福乐无论怎样好像看着可靠可慕，也不能超过一片云雾的价值。纵使我们在今世有很大的财富，我们也不可稍微的张狂夸口，也更不能不存敬畏神的心了。所以这个人的打算是怎么样？是一年，但是他的生命却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人需要有计划，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计划，但是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生命的主商量，我们要顺从我们生命的主对我们的带领，对我们的旨意。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我们人做一些的安排没有错，但是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计划当中不但有这样一个属地的层面，我们还有一个属天的层面。我们要看，要看主。所以当我们计划的时候，如果我们忽略了神的旨意，忽略了我们生命的短暂，生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就是一个夸口。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十五到十七节，凡事来仰望主。你们倒不如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或做这事，或做那事。但现在你们竟然张狂自夸，这一切自夸都是邪恶的。十七节，人若知道该行善事，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在这里雅各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在凡事上面，不论是这个人他要做生意有一些的计划安排，我们在凡事上面我们都要来仰望主。第十五节特别一个很重要的这四个字，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或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当我们特别是属他的儿女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做一些计划安排的时候，我们讲我们很多人，我们说我们到底是住在这里还是回国发展啊？我们是上大学是怎么样来上大学啊？上这样的大学还是上那里的大学？我们在一些的筹划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求问神，凡事都仰望主。我们说不是说我们决定了主你来赐福给我保守我，而是怎么样，主你对我的旨意，你对我的心意是如何。我们要跟这位掌管生命的主来商量，来听从他，来顺从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第十六节我们看到雅各有一个非常重的口气说，这一切的自夸都是邪恶的。你们怎么样，如果没有寻求神的话，你们是张狂自夸。如果你只是单单凭着自己的筹算，就是一种张狂夸口，一种骄傲，是定性为这是邪恶的。如果我们的信徒不理会神的旨意， 而是大胆的任意行事，就是张狂的。张狂就是自夸、夸口的意思。所以这里夸口也有夸耀、欢欣的意思，或者说有狂喜、骄傲、自大，有的地方翻译。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成长的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重生了，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还有一个老我。我们需要怎么样，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成熟，而我们这个老我要不断的怎么样，衰微。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其实我想我们在这个属灵生命当中，我们越成长，你会发现好像这个人越来越像一个小孩子，他凡事都寻求主，都依靠主。但是我们好像刚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是自己来做决定、做主张，我们习惯了。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生命成长当中，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大卫有一首诗，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卫在年轻的时候，他打败过哥利亚巨人，但是这样一个君王充满了能力，他这样的一个祷告词，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所以当我们有一些计划的时候，我们可以跪在神的面前，跪在这位生命的主、掌管生命的主面前。主若许可，我可以做这事做那事，我这件事那件事是神的旨意，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我愿意顺从，而不是我偏行己路，让神来祝福。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第二个部分，雅各提醒我们不要夸口，因为生命不在我们的掌管之中。另外，我们凡事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愿意主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个成全，让主凡事居首位。第十七节实际上是一个总结，但是感觉上好像对前面这两个重点好像有一点突然加进来的感觉。实际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看到正在说，一个是论断批评，一个说是不要夸口，在这突然说到人若知道该行善事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知道行善就是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该行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总结也回应到整个雅各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信徒们，不单要有信心，因信称义，我们也要因信成圣。但是在这个真信心当中，我们要真实的带出我们的行为来。我们应当是行善，但是我们行善不是不行的话，在这里怎么样说也是罪。不单说我们是好像是犯罪的时候，我们常常理解为我们是做了不该做的，但是该做的没有做，实际上也是犯罪。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是称主为主的时候，我们嘴上常常是主耶稣主耶稣，但是我们在实际当中， 我们对犯了罪有过失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去论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让主，让审判的主做主。你们是怎样？你来僭越替代了主。当我们有一些筹划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主耶稣，但是我们没有问询问这位生命的主，我们没有询问他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这是忽略了主，也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当我们知道我们有主，我们却不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是犯罪。什么是善？我想我们很熟悉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如果我们能够活出行公义，好怜悯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生命来，你必须要怎么样？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不要论断，我们在言语上面，我们要尊主伟大，因为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主，唯有他是审判主。不要夸口，我们在生命这样一个计划当中，我们知道神掌管生命，他是独行其事的主。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不去行，我们就是罪。愿今天这个信息特别的提醒帮助我们，无论你在学业上你有什么想法，你在你的生意上，你自己的生意，公司的工作上面，你的未来，你的家庭计划上面，神对你有旨意，他掌管生命，你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我们不单单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说让他在凡事上都居首位。如果不如此，我们论断夸口，我们就是在言行上骄傲。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有主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掌管生命的主，他对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有一个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寻求主的心意可以成全。主要帮助我们，当我们知道主是主，但我们在言行上面却不尊主伟大的时候，就是恶的，就是罪。求主帮助了光照我们，我们不是靠自己可以立志可以讨主的喜悦，我们乃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乃是让可以像施洗约翰那样的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让我们的老我与主同定十字架，让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成型在我们里面。谢谢主来祝福属你的儿女，让我们不论断不夸口，奉耶稣的名祷告。